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八节的经文一起开声读一遍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八节，翻到了，一起开声读一遍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希律王听见了，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？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，犹大帝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陈牧师今早讲到的题目是敬拜道成肉身的救主，所用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这段经文。我们现在请陈牧师。
刚才我们对不起你们，我们在这个大厦迷了路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要讲的敬拜道成肉身的救主耶稣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朝拜犹大的王，就是主耶稣。有关博士的资料我们所知道的不多，所谓的博士，中文圣经有翻译为星象家、占星家和术士。我们所用的和合本圣经做博士，我觉得和合合本译为博士最合适的，译作星象 家、占星家和术士都受了意义上的限制，意义上的限制。我们说他们是博士，可能让我们误解，将他们和今天的博士等同，其实他们是不同的。这些博士包括天文学家、言语学者、观地造的人、行法术的人等等，他们不单善于观察天文的人，他们可能也懂得其他的学问，因为他们在东方看见一颗特殊的星，所以前来寻找犹大国降生的王主耶稣。这些博士是从东方来的，东方到底是指什么地方？一般解经家都认为他们是从巴比伦和马代波斯的特殊人物。圣经说波斯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不会指这些波斯是从印度来的和中国前来的，虽然他们都是文明的古国。博士究竟有多少位？圣经只记有几个博士，而根据遗传的讲法有三位博士，因为博士所呈现的给主耶稣的礼物有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三件，博士三人各带着贵重的礼物一种前来朝拜主耶稣，以致圣诗文章呈现的三博士的专有名词，甚至在圣诞节所扮演东方博士的往往只有三人，三博士，赫者对，赫者错。圣经所记载的正确的有几位博士？当时的东方人出远门总是用骆驼的，有的骆驼队有几十匹骆驼一队，有的骆驼队有一百只一队的。他们因为在又要在他们的战物和食物和水许多东西，也要专人管理骆驼的。有些重要的人物出远门还要有保镖，甚至民兵来保护，所以或是这批骆驼队能够整顿整个耶路撒冷不是一件小事情。马太福音说，马太说耶路撒冷赫城的人也都不安，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。言归正传，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思想这一段经文所带出来的敬拜。第一，以叙利王为代表，叙利王代表敬拜，假冒为善的敬拜。叙利是个以东人，他的王朝建立在他王朝建立的叙利是王朝建立者，他勇敢善战， 有政治才干，但是生性狡猾，多于残暴，杜拉简诈，被罗马帝国封他为犹大国的王。西律有妻妾四人，生了八个儿子六个女儿，他杀了对他有恩的岳父的爸爸，叫做岳祖，杀了他第二个妻子玛丽安，又杀了玛丽安的母亲，再把玛丽安所生的两个儿子杜死，又杀了他的长子，刀剑就在他的家庭不住的砍杀，对于他所统治的部下和百姓可想而知。当希律听见波斯的报告，他们看见有一颗犹大王的心出现，就知道犹大人有王降生了。希律听后就心里不安。希律是以东人，和犹太人是世仇，他千方百计才能从罗马帝国得了个犹大王的，现在却听博士说犹大人的王出现，心里就不安，可想而知，因为至于耶路撒冷的居民听见，内心也不安，因为希律杀妻杀子，本是个无情的人，如今有新生的王出来，难免争夺王位的光景出现，发生武装冲突的危机出现，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因此耶路撒冷的赫城的居民心里都不安。希律怕打草惊蛇，因此用欺骗的话骗取博士帮助他调查亲王的所在地方。希律告诉博士说，你们仔细寻访那个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第八节，在博士来访的时候，希律曾经召了文士来问将关于新生王的事，就知道先知弥迦所预言的话，新生王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。但是希律没有信心，又没有属灵的生命接受所知道的，希律怎能说我好去拜他？你相信不相信？再者，希律如果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王，他一听见有新生的王降生的大好消息，协助他长大，好复兴犹大国。可是希律不是这样的王，希律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王权永远不能离开他的手。希律的自私自利和主耶稣自卑降世舍身爱人完全相反，希律怎能说我好去拜他呢？最后希律因为充满了诡诈、骄傲、仇恨、误会，希律无疑是个 罪恶成肉身的人和主耶稣道成肉身完全是相反，虚拟全身都是恶，完全像个鬼。这样的人怎能说我好去拜他呢？叙利是明明地要除灭主耶稣，幸好有上帝的眷顾。不幸的是，所有在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里的都给叙利杀尽了。叙利为了要寻找那小孩子的主耶稣，要除灭他。叙利如同我说，叙利如同仰天吐痰一样，叙利盼望他能够以这口痰吐到天上去，把主耶稣消灭。不过吐出的痰自然立刻回到自己的身上去。叙利很快终于被上帝除灭。自古到今，许多攻击主耶稣想要打倒基督教的人，他们的决计也是有如叙利一样，这是历史的见证。第二，以祭司长和文士的代表，祭司长和文士一点都没有诚心敬拜的心，纯敬拜的心一点都没有。祭司长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文士是当时的旧约圣经的专家，这两种人都是圣经熟悉的不得了。他们因叙利的问题，他们可以立刻将新生王降生在伯利恒告诉他，告诉叙利。很可惜，他们只有头脑的知识，他们讲说弥赛亚救世主降生在伯利恒，他们竟然 连一点感动都没有，不用说他们会去朝拜主耶稣。我们看见祭司长和文士的愚昧可怜，他们明明知道救世主已经降生在伯利恒，伯利恒距离耶路撒冷只有18里路，他们并没有去寻找耶稣，真是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这种人就是知道真理而不是人行，自己自借以上帝的恩典几万。可惜祭司长而文士虽然圣经读得很熟，但是都是一些死的知识，没有生命的、没有亮光的知识，所以他们没有行道的经验，更没有行道的能力，所以没有敬拜主耶稣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仅仅懂得圣经的知识是没有用的。如果你能背诵全本圣经，你我也有圣经的教导，可是不肯听从上帝在圣经里的话， 去行，肯定属灵的见证，能以灵没有用的信仰，没有生命的见证。第三，以博士为代表，我说那是真神正确的敬拜。上帝在天上安排一颗心引领博士的路程，显示了宇宙万物中间和属灵界的里头的确有奥秘，不是普通人所可以看到的、可以明白的，而是那些真正与心灵和神圣和自己实际行动配合上帝引领的人，上帝就带领他们前往敬拜降生的主耶稣。马太记载，博士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主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。当时的主耶稣已经不是在马槽的婴孩了，而是在房子里头的小孩子主耶稣。按照伦常的道德规矩来说，在正常的情形之下，探访的人总会去先尊重孩子的母亲，先和做母亲的人寒暄讲几句，然后才渐渐转到孩子。但是圣经的记载一直以小孩子主耶稣做焦点中心主角，好像母亲玛利亚并不存在似的，或是指向小孩子主耶稣匍匐敬拜那小孩子主耶稣，献上礼物给耶稣，显示历史的主角是救主耶稣基督，敬拜的是主耶稣，不是玛利亚接受敬拜，没有玛利亚接受敬拜的记录。借着博士以黄金、乳香、末药献给主耶稣，在当时都是贵重的礼物，而且有属灵的意义和主耶稣的本质、品德以及工作都相配合的，显示上帝所带领安排的博士献上黄金。黄金旧约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切敬拜上帝所用的东西都是金子做的。约柜在以色列人是最神圣的，上帝是借着约柜和他的百姓同住，约柜里外都包着金金，约柜的施恩座和两个天使都是用金金做的，这都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的。在至圣所的外面是圣所，圣所里面的座子都包着金金，座子上的金灯台也是金金做的。使徒约翰写启示录， 他在异象中看见得胜的基督，称主耶稣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约翰看见主耶稣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不是一顶冠冕，许多冠冕，所以称作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，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主耶稣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许多冠冕都是黄金做的，不是向主耶稣献上黄金，就是尊他为王的意思。按属灵的灵意的意思讲说，我们庆祝圣诞节，也就是要迎接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，做我们的王，做我们的主。不是献上的礼物，还有乳香和末药，这都是非常珍贵的香料。乳香是做香的主要原料，根据出埃及记第三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的记载，要把这种香捣碎成为粉末，撒在至圣所的月柜前面，这是上帝与人相合的地方。这种香完全为敬拜上帝用的。如果有人竟敢把这种香闻香味，他这种人就会被以色列人开除，因为乳香是完全为敬拜上帝用的，不是把黄金献给主，是表示这位小孩子耶稣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或是把乳香献给主，是表示这位小孩子主耶稣乃是上帝道成肉身，他是完全的上帝。当复活的主向多马显现的时候，多马情不自禁，不由得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”不是献上的礼物是末药，末药也是非常尊贵的香料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以后，暗中做主耶稣的门徒尼哥底母带着末药与沉香，若约一百，约有一百斤，为耶稣安葬用的。按历史的记载，只有君王安葬才能用这么多香料安葬的，平常的人是买不起这么多香料的，也不配用这么多香料安葬的。或是献上黄金，表示主耶稣是一位王；献上乳香，表明主耶稣是至高的上帝；献上末药，表示主耶稣乃是一个人道成了肉身，完全的人。意识的意识 说主耶稣将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的身体安放在坟墓里，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，道成肉身的主，是完全的上帝，完全的人，神人恶性的上帝。我们没有黄金、乳香、墨药，但是我们却有比这更贵重的礼物，就是我们有宝贵的生命。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。今天我们纪念基督耶稣为我们降生，或是从遥远的东方来朝拜这一位新生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道成肉身，神人恶性的上帝。他们把尊贵的黄金、乳香、墨药献给主耶稣，我们也要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耶稣，使主耶稣得到更大的荣耀。但愿主耶稣悦纳我们的献上。阿们。请龙牧师带领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透过你自己的仆人的讲解，也开我们的心窍，开我们的眼目，看到有三种不同的代表，都谈到敬拜，敬拜的焦点也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恩主，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好处，为了自己的地位
啊，只有
想要做的是把那小孩子给除掉，
就
也有的是只是奉行布施，有很熟悉经上的知识
啊，
只有口惠，没有办法有实际的生活、实际的行动来寻找借着先知的书所指示的地方，去寻找那位身为犹太人王的小孩子。这里面由这些祭司长、文士做代表。恩主，也让我们看另外第三种博士所显出来所行的敬拜，他们真正大老远带着礼物，有了感动，看到天上锦星的指引，千里迢迢到了耶路撒冷，找到了小孩子和他的母亲，他们单单敬拜那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，并且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抹药来尊崇这位小孩子，因为知道他是至高的上帝，是天地的主，成为人在肉身显现，为的是要把救恩带给我们，为的是把回到天上到上帝宝座前的路为我们奠定指引出来。恩主， 你的仆人也借着经上的话提醒我们，要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活祭。
Amen。
因为这是主你所喜悦的，也是我们理所当然应当有的侍奉和敬拜。
Amen。
愿主帮助我们。
Amen。
领受你的话语。
Amen。
给我们有一个得着的启发，有领受能够真正明白存记在心。
Amen。
也转化为我们的生活。
Amen。
实际上的行动。
Amen。
让我们的心都存着敬畏的态度来顺从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。
Amen。
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. Amen. Amen.